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的脱鲁计划，我是荣浩。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是股票新手买卖股票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开证券户。那有些人已经开过证券户了也没关系，就是你可以多开几个证券户，就跟银行一样，你可以多开几个银行，反正你不一定要一定要放钱进去或者什么，你可以就先摆着放，因为不同的证券户有不同的优势。那要买股票的话，就一定要先有户头可以存放的股票，那也就是证券户。那买卖股票的时候，就是你买到股票会放到你的证券户里面，然后他的钱会去用你那时候申请证券户设定的那个银行账户去里面扣钱。那一样就是你卖股票的时候，他会把钱放到你那个交割户头，就是反正就是收钱跟付钱的户头，就是像钱包啦，你要付钱跟收钱的钱包。那开证券户有年龄限制，以7岁跟20岁为分界点，就是如果你未满7岁可能也不会听这个节目，他就可能是你爸妈或者是你外公外婆听这节目。那未满7岁的话，就是父母前往就可以，小孩子可以不用去，然后准备父母跟小孩的身份证。那、如果小孩没有身份证的话，可以用户籍誊本跟户口名簿去代替，然后再准备个第二证件跟印章就可以了。那7岁到20岁之间的话，就需要父母陪同开户。那要准备的东西有小孩子的身份证、第二证件，就是用健保卡代替，然后印章父母双方的身份证跟第二身份证件跟印章。那20岁以上的话，就是你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要带的东西就双证件，然后跟印章，然后还有你开户头银行户要准备存的钱，就是他不是就叫你要放个1000块之类的。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开户也是蛮丢脸的，就是我那时候去开国泰吧，因为现在工作需要，然后结果我身边没有1000块，我还叫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只有500吧，然后我还叫那个银行小姐先帮我存了1000块进去，然后开完户之后我在旁边开卡，然后再把1000块领来还给他。那如果选择开户的话，你可以选择离你工作地方近的或者是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去开户。这样如果你交易满3个月然后满额的时候要开信用交易户，就比较不用跑来跑去，你就很方便，就是离工作地方近跟学校比较近就可以去开户了。那证券开户通常都要很快的，5分钟或者是到7个工作天都有。那大家可能比较在意有哪一些有零股交易，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可能要零股交易，然后慢慢每天存股，说不定存股。那有玉山的富国啊，或者是富邦证券等证券商，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有哪一些零股交易费用只有1块钱的，对，就最低交易费用啦。然后最近开户的人感觉比较多，开户的时间应该再久一点。那不同证券商所需要的时间跟手续费折扣，我有列一个表格，大家可以去网站那边看一下那个表格。那开户的时间就以不同公司营业时间为主，通常都建议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就是银行还有在开业的时候去。因为如果你要加开银行户的话，才不用跑第二趟。那有些用手机开户的话，就是你就要上传要双证件，然后绑定银行户，签署文件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再顺便补充一下，台湾证券商就是你买卖股票的话，它是有公定价，就是有手续费嘛。对，台湾的股票交易要手续费，然后还有税金。对，那如果你去交易美股的话，现在他们好像都不用手续费。那台湾的话，是你买卖都要付 0.1425% 的手续费，就是你买10000块的股票，那你就要乘上 0.1425， 买进卖出的时候都要。但是因为现在是电子下单，然后每家券商他给的折数都有点不一样，那有些是可以2折啊，然后大部分都是6折。那有些小型券商他会给比较低的手续费，有机会很低，但是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要看到手续费很低然后就冲昏头就跑过去买。因为小券商它的缺点，它有一些缺点就是有些可能 软体比较难用，就是你手机 app 比较难用。那有些是实体的公司比较少，像是有一个手续费蛮低的叫奔雅证券，它在台北就它就只有一个台北营业点。那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进阶的一些股票的选项，像是融券啊那些，它券源可能会比较不足，那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对，所以还是以传统大券商为主去开户。那记得你去开户的时候，他要填一些风险预告书啊，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万一你买错，那你可能突然买手滑点到十张，那你手边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可能会违约交割。那这时候如果你有填当冲的话，那你可以马上把它卖掉。那虽然可能会赔一点钱，但是不会违约交割。对，那个是要填风险预告书那些的，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叫你填，或者是你再回去打开手机 app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可以填。那如果你还是学生，你想玩股票又不想让家人知道啊，通常还是让家人知道好了。你可以跟同学或妈吉去开户，然后紧急联络人就是户填。那记得就是不要同一天取，不然等一下被发现。对，然后最后还是可能要你爸妈去来填资料的那些，所以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填家人资料啦。那违约交割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讲一下，就是它会影响你的信用记录。什么是违约交割？就是你买股票，但是你的银行户头钱不够，那这样会就是你的信用记录就被影响。那信用记录被影响，其实会影响很多，就只要你跟金融机构往来啊，他们都会审核一些比较严格。那更严重的话，可能会有法律责任，有两个。一个是民事，一个是刑事。违约交割的话，民事责任他就可以跟你收违约金，然后就可能是成交金额的几趴，7%，最高好像7%。那刑事责任的话，违约比较严重的，或者是他你可能已经影响了市场秩序的话，可能有刑事记录，就是你要关3年到10年。所以千万不要违约交割，不管是很多钱还是很少钱，就是不要违约交割，因为违反了那交割的那个行为，要尽快补钱，或者是你有当冲的话，你就可以把手滑，你就可以把它填掉。这样，那我们讲了那么多交割，那交割到底是什么？交割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过是股票版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通常开户不会花太久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顺便开加上一个银行交割户头的话，应该也不会太久，不到一个小时吧。但是开完户之后，你还不能马上交易，你还要再等一天，就一个工作天，这时候你就可以下单了。那目前下单的话，就是大家都应该是比较偏向用手机 app 电子下单。那如果你比较 old school， 你可以用电话下单、语音下单啊。不过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电子交易啦。那有些时候如果 app 坏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打给你的营业员，所以你可以顺便把你的营业员手机存到你的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对，那有些你可以上网查，有些证券商他也会有一些研究报告，但参考价值因人而异啦，我觉得是不大。那些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就先这样，拜拜。